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五月八日，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下18章至19章，路加福音22章54至62节。导读：大卫获得卧底，户筛通过祭司撒都之子冒死送来的情报说，亚撒龙要聚集以色列军队来到基列地安营。18章1至5节，大卫数点军队，把本来溃乱的局面扭转过来，并把军队呢分为三队，而其中一队的将领不再是约雅了，改为以太而指挥。大卫要亲自披挂上阵，与儿子一决高下，结果呢被军兵阻止，因怕他出什么意外，那就真的无可挽回了。大卫只好在出征前呢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全体将士不可以杀亚撒龙。这个命令所有人都听见了，可是野心家约雅却听不进。然后双方军队在以法莲树林里短兵相接。这里为什么说是以色列人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呢？也许是神让亚撒龙的士兵死在密林当中，或是人数众多的以色列人无法发挥平原战术，被大卫的游击战各个击破。可悲的是亚撒龙那引以为傲的美丽的头发却成了致命的头发，当他骑着骡子经过树丛时，头发呢被橡树给缠住了，结果呢骡子跑了，人却挂在了树上。有人看见就报告约雅，约雅呢就叫那人去杀亚撒龙，那人却不听他的，于是约雅自己拿了3杆短枪去把亚撒龙给吃透了。更残忍的是，他竟让10来个手下把亚撒龙刺成了窟窿，并丢在一个树林的土坑当中蒙受羞辱。约雅敢这样违背王的命令，可见大卫的光景。大卫正在城门口盼望浪子回头，哪知呢约雅早已杀人灭口。平乱战役就这样结束了。而约雅面对亚撒龙的死讯是报还是不报呢？19至33节，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强烈请求去报信，但约雅却命令一个古实人先去报信，于是一场报信的比赛就在城外展开了。有人向王报告说亚西马斯追了上来，大卫认为他是个好人，一定是报美好的消息的。亚西马斯边跑边喊平安啦，亚撒龙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，其实是一语双关，一是战争胜利了，二是亚撒龙出事了。这模糊的回答叫大卫着急，就问后边的古士人，而这两个人都不敢对大卫提到死字。最后大卫知道儿子死了，就悲痛万分。大卫对待要杀他的儿子竟溺爱到这个程度，之前不好好管教，而那些被亚撒龙害死的人命怎么能安息呢？果然19章呢就有人把大卫为儿子哀哭之事就告诉了约雅，说王把战争的胜利变成了悲哀。而大卫连续哭喊，我儿亚撒龙啊，我儿亚撒龙啊。约雅之前不听命令杀了大卫的儿子，现在呢又来指责王的行为不当，并愤怒地要求王出去安抚众人，不然就会失去民心了。大卫不得不屈从而出去见众民，其实所有人都看见他的悲哀。8至13节，亚撒龙死后呢，剩余的军队灰心地回家了，他们陷入两难， 之前支持亚撒龙背叛大卫，如今呢又想要厚着脸皮请大卫回来。大卫为了争取犹大支派的支持，就吩咐祭司去做和好的工作，并命令他的侄儿亚玛撒接替约雅做元帅，因为约雅太目中无人了，屡次的背叛。于是犹大人前来迎接大卫回去，他们感谢大卫不计前嫌，毕竟他们犯了支持亚撒龙的大罪。那个曾经咒骂过大卫的示每真是识时务啊，竟然可以卑躬屈膝的来求原谅。亚比塞呢就要杀死示每，而大卫为何要阻止呢？因为大卫想团结所有人，就发誓不杀示每。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叫他儿子所罗门杀示每呢？明明怀恨在心，为什么有不公平的审判呢？现在的大卫啊，真是让人无法评论他是真的怜悯大爱呢，还是装模作样失去了公义之心呢？接下来24至30节，大卫在对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事上，明知道洗巴欺骗他并诬告主人，却让洗巴均分扫罗的产业。难道大卫忘了要彻底恩待约拿单的后人了吗？31至40节，基列人巴西莱在患难时给大卫提供了食物，所以大卫热情地邀请他一同回耶路撒冷。忠心的农夫虽然只想在家乡安度晚年，但巴西莱趁机呢向王介绍了他的儿子金汉。为了报恩，大卫就开了一张支票给巴西莱，一切都好像平静下来了。但是41至43节却出现了以色列人与犹大人的分歧，大家都觉得自己与王有更深的交情，犹大人认为自己与王是亲属，而以色列人觉得十个支派比犹大一个支派更有大情分。最后犹大人的话似乎比以色列人更刻薄，由此我们看到君王的罪恶呀，带给民族内斗和灾难真是无穷啊。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，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尤其在情欲和算计别人的事上，宁可变得愚拙，也比聪明的冲动更好。新约路加福音22章54至62节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了，首先被带到大祭司亚拿的住处。大祭司是个终身的职位，恐怕不当了也可称为大祭司。这是宗教领袖早就呢预谋好的非法的计谋，而彼得呢就是不听耶稣的话，偏偏要远远地跟着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。因为那一天呢是春天寒冷的夜晚，大祭司的仆人们聚在一起并生了一堆火，彼得呢竟然与敌人一起烤火取暖，刚好有一个使女认出他是耶稣的同伙，但是呢彼得否认地说自己不认识耶稣，原因是他不祷告不警醒也不听耶稣的话。不但如此，另一个人又说彼得跟耶稣是一党的成员，这指证使彼得马上就否认了，甚至否认了与耶稣的关系。接下来过了一小时，彼得还不警惕自己的危险，结果呢第三个人坚决指证他的确与耶稣是一伙的，因为他的加利利口音暴露了这一切，这话使他无可狡辩，就发誓并且彻底的否认与耶稣的关系。不愿离开的彼得心力憔悴啊，此时刚好攻击报晓了，这正应验了耶稣的预言， 顽固的人呢，怎能与神的儿子犟嘴呢？自己这么刚强厉害，又是门徒之首，而且拿刀砍人，怎么会跌倒呢？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彼得，使彼得无地自容。彼得的内心仿佛在说，够了够了，这种眼神叫人里面所有的丑恶都暴露无遗，还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叫人绝望的呢？因主耶稣了解每个人的心，更何况彼得呢？耶稣的眼光就如一道闪电，有痛也有医治，有爱也有怜悯。主的责备与失望叫彼得万箭穿心，终于冲了出去，离开这狼虫虎豹，一个人在黑暗里痛哭流涕。应用，大卫犯罪后呢的悔改，使他写下了诗篇51篇。他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与神纯洁无瑕的甜蜜关系里，那时神是多么喜悦他呀。虽然被扫罗追杀，仍坚定地与神同行，可是如今犯罪带来家破人亡和国家内战，这对待手下的各种的关系的分辨能力也大不如以前了。为什么呢？大卫不是为奸淫和杀人之罪悔改了吗？正如彼得自大刚硬冲动，犯下了3次不认主的罪，很多人都为他开脱讲好话，其实何况不是，其实何尝不是呢？我们如此，其实呢，也是在为我们自己讲好话。但是神对待罪恶是严厉的，尤其是他拣选的儿女，必定爱之深，责之切。犯罪带来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，乃是影响我们与神、魔鬼、病人全方位的事。我们不能说神赦免了我们，就一个人躲起来不与人接触了。那些我们得罪和疏忽的亲人朋友甚至恶人，他们的问题仍在，所以必须面对他们，并承受我们所种下的祸根。只有悔改并加上补偿的行动，才能走出死荫的幽谷，但不可以逃避犯罪的后果。我们可能在对孩子管教的事情上过于放纵，那就要承受孩子所带来的后果。我们也可能在家庭中对父母有伤害，甚至不孝顺，也要承受一些后果。我们甚至在恋爱和婚姻上曾经伤害了对方，也会导致情感和身体上的伤害，那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弥补和修复等等。今天的生态环境不也是因为人类的罪恶而造成的吗？怎么解决呢？天天指责别人吗？不是，乃是要有认罪和共同担当的责任心。我们先呢向神悔改认罪，然后为被我们伤害和与伤害我们的人祷告认罪且饶恕，再施行必要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弥补。如果能够和好和解决，就当感谢主耶稣的救赎并挽回了这些关系。如果不能，那我们也要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天天致使自己的欲望与骄傲。除了主的灵能赐给我们力量之外，没有人可以救我们脱离魔鬼的网罗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自以为傲的是致命的。